今天我们进行到第七章哈、哦，那第七章他提到血肉之躯，我们的身体当然，老子讲到说，无这个无，因为你有身体嘛，所以你才会什么贵大患肉身嘛，对不对？所以有身体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主要的任务好像是在维持我们的身体，希望他吃得最好，穿得最好，然后最安全这样子。那什么是血肉之躯呢？我们不晓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思想的一个一个显现，一个显化哈、哦。他这里提到哈、哦，他说人往往走过了头，为什么呢？当你到的这个人世间投胎来当人之后呢，你会一直以为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可是你却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思想有他自己的生机跟活力。那讲这句话，可能很多人要打你头了。思想有生机有活力，他思想是个人吗？思想是个活物吗？思想它有生机有活力，所以你带什么思想，就好像你养什么动物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如果你养的是老虎呢？对啊，所以人他说走过头的意思是说呢，忘了思想有自己的生机跟活力。哈，他说这种人在本来没有界限的地方呢，画地自限，为什么呢？因为他走过头了。怎么走过头了呢？他把意念当作全然是精神性的，而跟他自己的身体的观念是分开的。不过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么样觉得，对不对？我只是想想有什么关系啊，我就很讨厌嘛，我就讨厌他嘛，对不对？我就想想而已。可是你不晓得，对啊，你讨厌，可是你是把这个动物养在你的脑海里面呢，他是有生机有活力的，思想是有生机有活力的。你不要以为思想是全然精神性的东西，跟你的身体的观念是分开的。在佛家里面在提到说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讲眼耳鼻舌身意呢？因为意跟你的身是一样，跟你的眼跟你的耳是一样的。你知道你的眼睛是个物质的东西嘛，对不对？你知道你的耳朵是个物质的东西。那如果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话，换言之，这五个东西都是有身体的啊，都是有活力的，都是有生机的。好，那一般人会认为说，我思想吗？思想只是住在我的脑袋里面呢，而且人心不是隔肚皮吗？好，那我脑袋想什么你也不知道啊。但是呢，他说，谁能够想象到一个意念、一个概念呢？是活在他的所着、他的膝盖跟他的脚趾头里面。你的身体的每，他这个意思是说，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呢，它其实都活着你一个思想。好，我白头发，别人没有白头发，是人家体质比较好吗？还是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好，那既然说相由心生，那么你的外形、外相，你的身体的状况，它其实跟内心是有关的，所以叫做相由心生嘛。好。那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表示这个东西，眼睛、耳朵、鼻子、意，都是同样是属于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这样子。他说，一般来讲的话，人们是相信你的概念跟血肉身躯是没有关系的。相信有关系的人请举手。应该很少人会真的相信有关系，或者是你觉得有关系，但是没有那种百分之百的关系。好，你一定会。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啦，同学啦，他从屏东写信过来给我我叫他三杰啊，他就问我说，我到外面去 Megan， 他叫 Megan， 他说我到外面去拿一杯热水，然后我要进房间里面，结果这个热水倒在我的这个身上，然后我很多地方被烫伤，其实这个跟我的想法有关系吗？那我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想的？我们比较难去相信我们所碰到的所有事情，它都是一种思想的结构啦。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加强我们的一些概念。他说，身体以实质的，而意念则火，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对吧？身体是实质的嘛，对不对？那想法呢？想法我怎么想，你怎么知道？所以意念不是实质的。那些热衷理性的人常常把不必要的把这个 意念的世界跟身体的世界分开的。赛斯实在不是那么了解啦，其实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认为意念是意念，思想是思想嘛，对不对？啊，你去看医生，他不会去管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只是看你的身体应该怎么疗愈嘛，对不对？所以身体的确是意念活生生的具体化，身体是意念活生生的具体化。换言之，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不够健康，你不够美丽，不是要擦什么东西，不是说你要怎么化妆，其实是你只要带一个好的思想就可以了。但是同时呢，这些概念呢，也真正形成了一个积极、有反应而活泼泼的这个肉体。我们的肉体是，你怎么样想，它就立刻会有反应，而且非常积极，而且活泼泼的。也就是你怎么想，你的身体状态就怎样。好，这是赛斯在这一节课他提到的哈。好，那他继续在强化这个部分，他说，但是身体不只是个可以利用的工具，它不只是一个心灵的载具，它是化作肉体的心灵。你的身体就是心灵，它没有其他东西，就是据点。你的身体就等于你的心灵，你的身体状况等于你的心灵，它不是载具。好，我们说我们借着身体来体验人世界上，这已经很客气的，连这样的一个sentence， 可能一般人都不一定能够相信，对不对？好，更何况他就干脆就把这个地方也拿掉了。他说不是载具，不是车辆啊 ，vehicle 嘛，哈，不是车辆，它是一个化为肉体的心灵。好，那我们会认为说啊，身体就像一个车子啊，那我们人就是像一个驾驶者啊，然后我们就驾驶我们这个车子。好，但他说不是，他说根本你的肉体就是心灵所化作的。好，化为肉体的心灵，你的身体是心灵所化为的，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肉体。那么这个跟佛教讲的相由心生是一模一样一口的，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说相由心生的意思，很多人是说，哦，那就是看你有没有慈悲心而已啊。但是他不晓得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五脏六腑、你的所有的状态、你的体能、你的甚至近视眼、你的重听、你的一切的状态，甚至老化的状态，其实它就是心灵的一个化、一个显化而已了。所以他说，你把你的意念加注在上面，用你有意识的信念，大大的影响他的健康。但是身体是活生生的，有反应的原子电子所组成的，这没错吧？我们把身体用细微化、用显微镜看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不是原子电子绕成的？这明明是原子电子绕在一起，往下看是这样子啊。好，但是问题是在于，是啊，身体是由原子电子所组成的，可是这原子电子呢，它活在一个有在物质中的有的自己的意识，你有自己意识，对不对？那你的耳朵有没有自己的意识？你的你五脏内腑有没有自己的意识？你的五脏内腑所构成的这个原子混子呢，它也有它自己的意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然有它自己的意识啊。所以呢，当有病毒侵入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血液要不要去有那种巨噬细胞，要不要去抵抗？要吧。有病毒侵入的时候，他要不要抵抗？所以他有自我意识，你并不知道他在抵抗，对不对？你在花园的时候，里面战争到打到不行，你并不知道啊，你只知道很痛花园。可是他们在战争啊，是吧？那他们有没有自我意识？所以你的血液有自由意识，你的器官有自由意识。它现在更精密化来讲的话，是你的原子电子构成你身体的原子电子，它也有自我意识。所以每个阶层是不是一层接一层的？我在飞机上看到一部电影叫《变形金刚》，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听人家这么讲，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西，结果后来我这次就跟着看到了。所以变形金刚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物质呢，它是可以随心化作什么就变成什么的，它是没有被定型的。换言之，就是你的物质结构，比如说C12变成一个碳，对不对？12个碳原子会结成碳，它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你可以化成什么任何东西都可以，它是一种不稳定性的原子跟混子，它是有这种东西，结果它可以化作你 想到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变形金刚，它的一个电影的概念从这边来的，我觉得这个概念很不错啊。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啊，只是说在物质世界的时候，那种不稳定的物质原子电子不太容易找吧，或者是目前还没找到，但是它真的是会 transform 嘛，它会转化的，因为这是宇宙定律之一嘛，好，物质本来就是会转化，然后这些原子电子它有它们的驱动力，使它们想生存在自己本性的架构里面。你看哦，连小到原子分子都想要生存在自己的本性的架构里面，你怎么会不想活在自己的本性的架构里面？那它有需要模仿别人不需要，每个原子电子都有它自己的本性，它会喜欢活在自己的本性架构里面。好，那简单的讲的话，因为在昨天 Amy 有在提到他们最近在玩那个自化工嘛，你知道身体在一种无意识，你不用思考，尽量放低你的思考去控制它的时候，你让身体自然去律动的时候，身体会自己修复它自己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的精神或你的思维你不去控制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自己修复它自己，是一样的道理嘛，因为你的精神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眼耳鼻舌身意，既然前面五个都可以自然修复，为什么第六个不行？因为它仍然，这里赛斯告诉你说，它本来就是身体，就是心灵的一部分嘛。那既然是心灵的一部分，心灵可以修复它自己，你的身体可不可以修复你？你的心灵可不可以修复你的精神状态？可以啊，只要你不干涉它，你接受它，你只要不干涉它，你接受它，它就自我的这个运作的状态之下，它就会疗愈它自己。那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自化光或自然光华，它的确有很大的效果。好，那就算你没有人教你，你让自己身体的力动，你还是可以得到那个结果，因为身体本来就会修复它自己的。那这样来讲的话，那我如果我有一个困难，那我的人生在过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不去控制它呢，如果我不去控制它，它其实会导向我们说原子电子它都会想生存在自己的本性架构里面，难道你自己不会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这个我 email 上我有一个比喻啦，我假设说每个人都在上网，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email 自己的网络，甚至自己有架构这个website 对不对？那你里面有很多信息，假设这些所有的资讯呢，它因为都在联网的状态的话，它如果是一个活体呢，活物呢，那事实上它是活物嘛，因为你可以穿梭在这个之间。比如说我在洛杉矶架构一个网站，好啦，那旧金山的朋友们他就可以透过网络来看我们在上课的内容嘛，是不是？那台湾大陆可以吗？可以吗？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媒介体。可现在赛斯的一个理论是说，你的病毒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可以穿梭自如，它运行在上面。那你的思想在宇宙间穿梭自如，因为你的思想呢是以宇宙当身体的。反过头来讲啊，宇宙间有任何的思想对你来讲的话，它也是穿梭自如的，因为它并没有界限。那如果说宇宙是一个身体，像网络一样的话，你可以调到所有你要的资料的时候，而且不但这样子哦，你去设想说宇宙的这个状态就好像宇宙的这个思维状态就好像网络的状态的时候，那你在网络上可以调到任何资料，你的思想可以穿梭到任何的思想里面，而且你的思想可以贡献到里面变成网络的一部分，你有一个思想就立刻变成别人可以搜寻到的部分，那你也可以搜寻到别人的部分。这个还不够震撼，更震撼的是说这个网络它既然变成活的，那它可以开始 distribute 它所需要的人格跟它所需要的经验，也有网络自己会去种它要的网络这个网站，你的网络系统会自动活起来去种你的网站。就好像我们在佛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阿赖耶是第八识，而这第八识呢，它会 distribute 它的 character 它的人格，它会播种人生，不是花旗参，是作为一个人生。好，你去想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播种出来的。那如果你的人生是这样播种出来的话，它是不是先已经给你安排你本质跟你能够体验的部分？那如果说 你如果按照这个本质去体验它的不而没有自我控制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活在伊甸园里面，因为你没有善恶果，你会全然专注在你所要体验的，全然去体验你所体验的事情。我没有打人家，我没有批判人家，我没有我排斥人家，我没有恐惧他，我没有担心他，我没有担心正面，我没有担心负面，我全然在一种生命的体验里面，就像水一样，我就全然走我该走的路，那个是在伊甸园的世界里面。因为你没有吃善恶果，你没有去评断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而你是体验你的人生。我没有说我今天很伟大，我也没有说我很要很高的名位或利益，而我生活在我生命的全然体验里面，是吧？那这个状态呢，它其实会带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就好像你在公园里面去自然的律动的那个自然光滑一样。如果你的精神性让它一种自由流动的话，你不去打击它，不去接受它，不去恐惧它，不去过度的夸张它的时候，你的精神上的律动它会是在一种最圆满的状态。因为后面有一个我们说网络是活的，我们的内在网络它是活的，它绝对是活的，要不然它不会分配它所要的这个可能性的人格，在可能性的地方生存，在可能性的世界，然后得到可能性的结果。好，到这里会不会头昏掉了？如果还好我们就继续。所以这些原子电子呢，它是结构成细胞，细胞又结构成器官，而器官拥有每个细胞的这个共同意识，所以他们以他们的方式，器官感受他们的身份，器官有他的身份，又构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有机体所提供的这个机能里面，这个意识合作继续下去，使你有一个活力的这个身体意识，共同奋力保持自己的健康跟平衡。你看老天也在替你做什么事，先要从原子分子开始，然后去组成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再去组成器官，器官再去组成共同意识，然后来供你使用，让你去感受这个世界，让你眼睛看到东西，耳朵听到东西，嘴巴吃到美味，然后去感受一个深刻的情感。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说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怎么可以呢？不行呢？为什么？因为你从原子电子开始去结构它哦。你看这个多精密，原子电子要有共同意识，而且它都有它自己的本性，本性的东西会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去建构器官，器官去建构有器官意识，然后去结构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全部都结合了，都来供你去感受一种情感经验，伟大吧？是吧？那为什么要让你去体验这个情感经验呢？所以他说这个身体这玩意儿呢，不该是被视为一个形而上的这个结果。什么叫形而上？哎呀，我就投胎转世啊，我上辈子不好，我这辈子投胎转世啊，这个形而上认为说，哎，拜托好不好，你的身体在每一刻都在让你感受新的经验，对吗？跟你的投胎转世有什么关系啊？你每一刻都是可以改变它，你的思维改变，你的身体状况就改变，对吧？你过去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你整个频率是不是改了？你的精神上会改，你的身体上会改，因为它不过都是心灵外显到世界，让你去体验一个经验，一个生命经验，然后在这个不断的冲突跟障碍当中去做很多的学习而已嘛。所以它不是形而上的结果，它却必须要被看成一个有反应的血肉之躯，是一个活生生的完形。他这里写形态，但事实上他的英文叫 gestalt 就是个圆满状态，是个完形状态。所以你的身体呢，它基本上它就是个小宇宙，它就是个完形状态，而且不但是这样哦，它是立刻有反应的血肉之躯，而且是活生生的。你怎么会是一个标志呢？比如说，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所以我今天是怎么样？不可能的，因为那个不是个标准，你是随时随刻，你有一个起心，它就有一个动念，然后有一个结果，你什么想，它就什么样的回应，怎么想，它就有回应。就好像这个万宝山的这个聚宝盆嘛，你丢什么进去，它就出来什么；丢什么进去，它说你有什么想法，它就丢什么东西给你嘛。我今天有什么想法， 我的立刻在物质上我就得到那个结果，因为一切唯心造嘛。好，那怎么样去体验呢？你有这个身体，它就是要看你怎么样想，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说，你的思想它是个活生生的活物，哎，你的思想是有生命的，有生机的，有活力的，那你带它进来，它就立刻可以体验由思想产生的味道跟回应呢、啊。所以你的世界不好，你去选择使用你的思想，而不要让思想来选择你的人生呢、啊。好，所以换言之呢，他提到说，你的身体是由其他活生生的存有组成而成的，你以为是什么？什么叫活生生的存有？所以存有的话，它是一个 entity 就是我们说内在自己，它是由活生生的内在自己所拥有的。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吗？没有。再是说，我说的我是你的自我跟你的内我合在一起的。好，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可是你活生生的存有，它记得不得了啊。好，你说我没有想到啊。是啊，你没有想到，我知道。可是你的内在自己，那个当年的那个深刻的情感，他知道的很啊。好，所以你的身体是由其他哦，不是你哦，其他活生生的存有所组成的。那因为你没有看到啦，如果你看到，你就知道那个是他你自己啦。好，所以他说，虽然这些组织、这些活生的材料，它有它自己存在跟完成的潜力，它不是关在生命里的粘土里面的一个灵魂。是啊，是你的身体是你的存有组成的，可是组成你的是活生生的材料，它有它自己的存在跟它完成的潜力。你内在存在有没有想要完成一个东西？好，你是个农夫的话，你有一块田地，那要种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自由？有啊，我今天想种甜菜，明天想种花生，后天想种梨树，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你今天种什么菜是谁在决定？它有没有存在跟完成的权利？有啊。那是大家在合作的，好不好？大家在合作的、啊，你的原子电子合作起来变成器官，你的器官合作起来变成身体，你的身体合作起来变成你再合作起来变成你的活生生的存有。好，那他想要完成的，或者是他想要。那你说我这样没有潜力吗？没有，因为每个细胞它都有自己的潜力。你再继续看下去哈，你的组成你的细胞，它有自己的这个潜力哦，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情况哦。你的器官也有，你自己也有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的叫做自由意志哎。啊，他提到哈，他说这个粘土物，当你离开它的时候，它不会立刻腐败，以它自己的速度分解，不再任你宰割的时候，它的原子分子的细胞的生命呢、啊，转移成其他的自然形式。你只感觉到的是你的知觉而已，所以你的细胞、你的原子分子哈、哦，它有它自己的个人意识，所以它崩解的时候，也不是你离开了它就崩解，没有，它没有立刻崩解吧？像很多人看到这个埋了亲人以后，三年去开棺，他头发还长得更长，有没有？有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啊，指甲又长长了嘛，对不对？然后其他地方都继续在长啊，所以他有没有他自己的方式在生长？那只不过人都死了啊，对啊，人都死了，为什么你头还会长，然后指甲还会长呢？因为他这里提到，这个粘土物当他离开，他不会立刻腐败，他以自己的速度分解，意思是说，你的原子分子、你的器官、你的各种方，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以他自己的方式崩解掉的，然后崩解掉以后，他才化成其他活生生的这个自然形式，他被转译成其他自然形式，所以他不断的在换。那请问，连原子电子都不断在 transform，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只猫，现在我是一只鸡，好啦，你喜欢吃鸡，把我抓去杀了吃了，然后变成。消化掉变成你身体的细胞，那我是不是我的原组成鸡的这原子分子是变成你的肉体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西游记不是说要吃唐僧肉吗？不是因为它甜的嘛，糖做的，而是说听说吃了唐僧肉以后会长生不老。那为什么会长生不老？因为唐僧不是很有学问吗？啊，他的这个肉吃到肚子里面就 他的知识不是都在他的细胞里面吗？这是我乱讲的。但是有可能性嘛，你看那个我台湾不是有什么银的活的这个什么指头是不是？还是指甲？活指是不是？活牙嘛哈。对啊，那你要他如果有头发的话碰一碰他听说是可以比较什么有智慧又什么嘛哈。那连孔子的那个智慧牛那个毛就变智慧毛嘛是不是？碰一下毛就会很有智慧。对啊。但有的是开玩笑，有的是说真的啦哈。因为其实你的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半开玩笑，但是也我不晓得你们了解到多少哈。像以前呢，有些朋友就会拿一些什么喇嘛啦，或者是什么什么叫做什么法王啊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小丸子给我啊。那我以前不晓得，原来是什么，听说是他们的一些东西造成的。各位知道这个东西吗？听说这些这个法王们的排泄物呢，它都不会遗失掉，就赶快就把它拿回去制作一些东西这样子。哎，它排泄物、它的分泌物、它的一切的东西，因为它身上所带有的东西，它会认为是一个智慧的结晶了。啊，不会，它不会随便排的。那它，但我相信是应该没有毒素啦，我相信没有了。
吃下去了。
那个什么那个布达拉宫，
嗯，
像达赖。在那个最高的地方嘛，他的大便就说是直接掉到最下边，下边无数的信徒在那儿排队等着去。
对，
去那属于圣物啊。
对，圣物那是圣物，对，它有几种东西，它身上的东西呢，它合出来变成一种类似一个红色的丸子了哈。然后，对你若去参考一下，我跟你讲，你若去参考一下那个藏密的一些对那些东西，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有个名称很好听的名称的哈。那这个东西的话，它不是很珍贵的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了啊。
那你刚才讲说那个身体里面的原子电子，那个细胞它都有它的意识，对不对？
对。
那如果人死掉了，灵魂，我的意思就是他身体，那人家把它火化了，那是不是一种谋杀？
不能这样说啦，因为其实它都会转化，但是其实那个只是一个物质观啦，就是好像说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代表着一种智慧的结晶是没有错啦。一方面来讲呢是一种怀念，二方面来讲的话他身体的确是知道，但是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的你的细胞它都通知所有这个宇宙间所有的知识跟经验。以量子理论的角度来看，你的赛斯讲到你的细胞比你聪明不晓多少千万倍，因为你的细胞呢 它曾经拥有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经验过，所以它什么都知道。可是问题是在于虽然它是构成你的细胞，可是呢它会依照你的状态来配合你啦。如果你被老虎吃了，老虎吃到你这么有智慧的人，难道它就变得很有智慧的老虎吗？但鳄鱼吃了你，然后鳄鱼就变成很有智慧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对啊。但是中国人的确是有这个观念，比如说吃脑补脑啦，吃肝补肝啦，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没有错。但其实这种东西还是跟你的心态有关的。你的心态只要是开放的话，因为构成你的细胞的所有的原子电子呢，它其实是在一种我们说因陀罗网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它既有这个宇宙间曾经有过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的。它是一种类似像小包装的那种，我们叫浓缩capsule 的那种状态存在的。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是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因为它是没有界限的。好，
那么
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意思。原子电子它都自己有生命呢、啊。对啊，对啊。
那是不是每根都有色粒子，还是应该设的好的？
你就是再好的色粒子，如果你没有好的心，也是一样啊。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所谓的能量它是你的情感状态啦。啊，听说啦，听我有一种说法，但这是科学家所做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当你很低落的时候，有人会去抽烟，有人去吸毒，有人去喝酒，有人去什么，但是不会有人去，在你心很低落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不会有人去吃大麻。为什么呢？因为听说大麻它是把你的感情放大而已。你高兴的时候你是大麻，你会很高兴，更高兴。如果你悲伤的时候，它会放大你的悲伤。那其实我们说的风水，依照赛斯的一个角度在看风水，它其实是一个放大器而已嘛。就像我们把这个声音经过一个东西去放大它嘛，像我们这麦克风它是放大它嘛。好了，真正所谓的能量场很好的地方，它只是把你的情感放大而已。那如果你本来很负面的，那你住到那种很好有风水很好的房子，你只是很放大你那个负面的部分而已啊。啊，就好像在吃大麻一样，因为我只是看到那个科学报道，他们说，因为就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提到说，吃大麻，它会放大你的感觉，让它感官变得更敏锐，所以你悲伤也会更悲伤，呀，所以不太会有人去这样做这样子，哎，所以他是告诉我们哈，其实这一句话很重要哈。你既然拥有肉体，好像老子在讲的哈，穷入肉筋，贵大患肉身。好，那其实你真正感知的是你所觉知的那个情感而已。过了这一辈子，身体不是你，因为身体颜值有它颜值自己的里程，你的器官有它离器官自己的里程，它不过是配合你，让你去组成你所要的那个部分而已。好，那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的亲朋好友都不是你的，可是呢，透过你的感情去感受这些人，其实这些觉知是你的，因为它是在你的意识的一部分嘛。所以甚至原子跟混子，它只是以及它有他们自己细密的视野，而且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欣赏他们的环境。小到原子跟电子，它有它自己的视野，跟你的视野不太一样啊。然后他们在观看他们自己跟欣赏他们自己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他们能够欣赏他们的环境，他是原子电子，难道我们就不行吗？可以吧，我们还是可以欣赏我们自己啊。然后他这里下面这句话提到说，感到你的心的那些同样的力量也形成你的身体啊。所以心态你的感情的部分有没有影响身体？有啊。所以形成你的意念的能量跟生出一朵花或治愈你烫伤指头的这个能量是没有区别的，这是都一样的啦，都是由你的心所创造出来的，去形成你意念的那个能量，或者去生出一朵花的能量，或是治愈你指头的能量，不管是哪种能量都没有区别。好，他这里提到说，灵魂不会独自存在于自然之外，它不是被丢到自然里面的，它是大自然就是灵魂的化身，不论它具体成为什么。所以你的灵魂或者你的肉身或者是你今天存在的每个个体，它就是灵魂的化身啊，它就是它的你的生命就是灵魂的化身啊，你没有单独存在大自然之外啊。而且肉体跟灵魂一样具有灵性，灵魂跟肉体是同样的自然，你存在是自然的，你不存在还是自然的，你有生命是自然的，你没有生命还是自然的，你有生命你有觉知，你没有生命你还是有觉知。你想如果你有这个观点，你会觉得怎样？你还会害怕吗？连原子电子都能够欣赏它的环境，连原子电子都按照它的本性在过活，更何况是我们，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灵魂一样有灵性的。好，然后灵魂跟肉体是同样的自然的，不是说你看到鬼啊，然后被人家伤害啊，或者说我今天是某某人的这个忌日，所以我就是怎么样啊？其实没有，因为它是一个情感作用而已，它其实就是个情感作用了。他说，以你们人类的话来讲呢，身体就是活生生的灵魂。你以为身体是身体，不是，是你的灵魂，是你怎么操作你灵魂的状态，是你的灵魂采取什么样的思维，所以你就造就那样的一个身体。 所以你要你的身体很好，不是要去插什么 SK2 好，不是要去吃什么有机或没机的啊，也不是有鸭什么的啊，你其实是要吃，只要采取一个好一点的思维方式啊，健康一点的。那最健康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接受，跟接受跟有爱心嘛。你接受自己，然后对别人有爱心，然后放之自然，让内外一起合作来一起做。因为你的细胞跟你的器官也是跟你合作的啊，是吧？那你跟你的内在存有要不要合作？要啊。所以你的内在存有跟你一合作到很好的时候，你现在很聪明吗？不要，因为你的内在比你在人间的任何人都要聪明啊，不是吗？是不是？好，他说呢，灵魂可以活成许多个形式，有的是有实质的，有些是没有的。好，比如说赛斯就在讲说，在他的世界里面哦，跟他一样的 level 的一样水准的，好，跟赛斯同事啦，我们这样讲，赛斯的朋友或他的同事，他说有很多人没有一点点转世经验都没有，他们不曾经化过肉体，对。所以灵魂呢，它可以活成各种形式，你可以变成一个男的，也可以变成一个女的，可以变成另外一种状态。但是不管它有没有实质哈，它都是存在的。所以当你是实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你活生在灵魂。我把它物质化之后，那它就是我的灵魂了，我的身体就是我的灵魂了。所以你的身体受伤了是什么？灵魂受伤了嘛，对吧？你身体让它自然力动的时候，他就会自我修复。那你如果思想让他自由力动，你觉得怎样？
身体就好了，
身体会好，精神也就好了嘛。如果你不控制他呢？如果你不担心他呢？如果你不想要硬要把他怎么样做呢？然后你的身体就好起来。因为呢，谁在操纵你的身体？除了你之外呢，还有一个人，就是你的内在存有。那赛斯在前面的章节当中提了很多很多很多次，他说你的身体的状况，不管是随意或不随意的部分，都是你的意识心在操作的。那我们讲到四个身体，四个意识，我们的意识心是属于哪？莫纳士是属于哪里呢？属于心智体，也就是我们的内在的自己在操作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身体经常不断的治愈自己，也就是说肉体的灵魂也在疗愈他自己，是不是这样讲？没错吧？好，肉体的灵魂在疗愈他自己，因为肉体的灵魂就是精神嘛。你所沟通的时候，到底是你必须要呼要好的，还是说呼要也是帮助你自己去疗愈而已？应该是这样子吧？你为什么你有伤痕会自己会止血，然后会自己会长肉呢？如果自己不会长肉，就麻烦了，就不能开刀了，是不是？是。开刀黄的要帮助你肉体复合，还是你自己的肉体会复合？你的割伤它是自己会粘起来，还是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粘起来？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因为你还是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对不对？是吧？所以他这里一再，你从这里去领悟一些事情，就是你如果你的身体它能够不断自己在治愈自己的时候，他说也就是说你肉体的灵魂不断在疗愈他自己。如果肉体能够疗愈他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精神上的问题有没有一个人在指导你？有没有指导灵？有没有？你需要担心吗？而且你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转化，我今天转化成叫 Sherry， 明天转化成 Amy， 后天转化叫 Jenny， 再后天变成 Charles。你不断在转化不同形式，你担心什么？我们是大锅饭的呀，大锅饭你们知道吗？哈，我没有吃过大锅饭的，我们是吃大锅饭的，呀，这是真正的一个精神性的共产了。
这是民主国家不能讲说话。
所以我们是人民公社。
对对对，坦白说是这样子嘛。你继续看他在怎么告诉你嘛，那你要不要相信他嘛，对不对？怎么会有人讲出这么有智慧的东西，而且在短短的五分钟当中，说真的，他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他给你的概念是，他怎么说呢，对不对？他只是说你可以休息一下。他告诉你说， 你的肉体在疗愈自己，身体常常比心智里灵魂要近一些。你有心智对不对？你觉得你很有智慧对不对？你不管再怎么有智慧，你是佛陀，但是你的身体还是比你的智慧要离灵魂近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身体感官的复苏，身体的复苏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准备最近开感官复苏的这个工作坊。为什么？你单单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自己的呼吸上面，单单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放在你的感官上面，一个人者他可以观察周边所有的状态，而且他是非常敏锐的。为什么他可以而你不行？因为你不注重，你不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感官的敏锐上。但是如果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它都是你的感官的一部分，甚至于你的精神也是身体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你身体的这个敏锐化，你精神上的敏锐化，你觉得你跟内在的信息是不是联系更好？然后你的创造力会不会更强？为什么我们昨天提到在创造力工作里，我们提到说感官的复苏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我跟你讲，你今天不管什么时候，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很少去感觉自己的身体。可是你慢慢去磨光你身体的敏锐度的时候，你其实也在磨练你的思维的敏锐度，你知道吗？因为思维也是身体的一部分。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好，那我们一般人是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的话，我们吃饭是没有吃饭的味道，喝酒是不知道喝什么，我们只是大口喝而已，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这样子而已。那看东西就赶快去看很多很好的，但是有没有真的仔细去品味它，去品尝它？一份感情我们真的去感觉它，其实没有。所以感官的呼吸真的很重要，好，因为我们的身体常常比心智里灵魂要近一些，因为它像花朵似的自动成长，然后信赖它的自己的天性。那好，假如你的这个心智信任他自己的天性呢，他就离他的灵魂近多了，对吗？所以这里这个信赖自己的天性，是不是他从头到尾到现在讲的这个主要的道理之一？你的原子电子组成你的肉体的细胞的原子电，有没有信赖他的天性？有啊。是不是你的身体有没有信赖他的天性？有啊。没有信赖天性的是水，是你啊。因为你有自我啊，自我你就很担心啊，你就要能够活百岁，或不要百岁太少，最好能够万岁，对不对？然后一些长治久安，什么都不要发生啊，这样。OK， 这一章就结束了，那我们继续往下一章走哈。那实质生活之可贵哈，有很多的理由，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说，肉体对思想的反应非常敏锐，而且非常有弹性。这里他告诉你为什么你需要来投胎，你本来在当鬼就很好了，你当一个快乐鬼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来投胎呢？不是啊，我说灵啊，那个
这个话题我很有兴趣，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来投胎
呢。对，好，因为你的内在自己有一个想法，他想真正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感觉。但是他如果没有投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用他的这个肉体对思想会有很反应，会有非常敏感，而且会有很多弹性。你有了肉体感觉是不是比较深刻？好，比如说我们来讲爱情故事，哎呀我跟什么人恋爱，我纯粹讲的哈，哎呀这个感觉很好，哇那个人好漂亮，还是说我真正用我的肉体去看到这个人，然后跟他真的有恋爱，这个感觉比较强，哪一种？对不对？我现在告诉你，哎呀我昨天煮那个牛肉好好吃哦，然后你会说啊，你没有拿来不要说了你不要拿来不要说了，对不对？你一定会这样说啊，下次煮来给我吃了。那为什么我用讲的没有办法让你知道呢？我可不可以用形容的？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形容的那个，我们说身体对思想的反应有没有灵敏度，有没有弹性？有啊，你有身体你就有弹性啊，你有灵敏度你就有敏感，所以你来投胎就是两个理由，一个就是它可以让你有更多的灵敏度去感受你的思想，第二个它具有更大的弹性，因为你既然把包姨当那个花姑， 没有，我有一次我的朋友来嘛，哈，那我就做包给他吃，他说哦，这个香菇很好吃，老他挑你的头，他说哎，这个大概是鲍鱼菇吧，他大概认为是鲍鱼菇吧，哈、哦，哎，这个香菇好有错，我说哎，朋友啊，这个是很贵的鲍鱼哈、啊，对啊，就错把这个鲍鱼当香菇。那另外有一次呢，我跟我的朋友去芝加哥，好、哦，然后其中有在上飞机之前呢。那时候还可以带了哈，我一个日本朋友来带，有一种鱼子，就是一层海带，上面很多鱼卵，下面很多鱼卵，就是两边都是鱼卵，中间是一层海带那个。那我自己没有买过，但是他跟我讲说好几百块美金呢、啊。那我其实是想说这么贵，但是我们不是做人要慈悲一点吗？而且是同事，我就切一块给隔壁的老美吃啊。老美到现在还骂我说那个橡皮怎么那么难吃，而且腥味那么重。我说拜托好不好，这个是在日本最高级的料理耶。对啊，他说那个橡皮怎么那么难吃。所以这个有没有 很多的弹性？有吧，你有身体 你感受它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所以有一些天生固有的指导方针，因此身体意识的本身一方面反映你的负面想法，但是他们也会自动混力反抗他们。比如说 Sherry 很负面，我是极慌啦、啊、不是说你很负面，但是你的身体会反抗，你的身体会反抗，那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一部分吗？那怎么会反抗？会，因为他会极力的希望你能够了解到天生、有一些天生的一个指导，你的身体的意识本身会反抗，会反映你的负面想法，但是也会混力反抗。好，你必须要记住，你们永远住在一个自然架构里面，也就是说你们的思想就好比你们头脑一样的自然。但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你心中想想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好了，因为它其实是像头脑一样是真实的东西，而且是自然的东西。头脑你会不会是认为真的？如果不会认为真的，你就不要去做头脑，不要去 settle， 对不对？做脸，女生不是很喜欢做脸，烫一下什么要花很多钱的。对啊，
烫一下
microwave， 烫，头发是用烫的，是吧 ？microwave 是吧？没有，我们男生比较不知道这种事情，好像男生只要懒惰的话，理个光头也可以嘛，对吧？对啊。
剪头发已经十几年了。
啊，真的吗？对啊 ，OK， 那他现在告诉你的思想就像你的头发一样自然。他这里哈，这里很有意思。他说我打一个比喻，你会觉得很古怪哈。他说我把你们的思想比喻成病毒啊，因为它是活的，永远在场，而且有反应，并且拥有它的那种，他自己讲活动，但是 mobility， 我想它应该不只是活动，哎，它是一种行动力吧。好，它是一种 mobility， 是一种行动力。这个行动力，我想英文的这个表达跟中文不是很一样的。因为它也 mobility 也是宇宙定律之一啦，好、哦，那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思想想一想就好，它是个病毒啊，它是活的，而且它是在场，它是随时有反应。所以呢，你在想哈、哦，为什么你身体需要睡觉？因为你的身体像病毒一样在使用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会不会受到毒素？会不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会。那这些东西要不要清掉？那身体有自动疗愈，你只要你的意识离开身体。就好像在今天开 party， 那场地弄乱七八糟，要不要扫一扫？所以你要不要去出去一下，我来扫地？所以你每天晚上要睡觉，你一睡觉一出去以后，人家就要打扫。你如果你的思维不在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好得不得了，可是你的思维在你的身体，因为它是病毒，它会把这个地方弄乱七八糟，因为它喜欢欢乐，喜欢乱搞，喜欢搞笑，喜欢胡闹，所以一群胡闹的孩子在你的房间里面就打乱七八糟，那老妈要打扫叫怎么样，孩子全部都出去，是不是？那就是你睡着了，你意识离开身体，那么你的身体就开始打扫他自己，对吧？好，所以为什么睡觉？不是你睡觉的时候身体在休息，身体哪有休息，对不对？血液还是这样运行啊，昏迷各方面都照做啊，呼吸也不能停一下啊，心脏也不能够说暂停暂时一下停止呼吸，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他忙得很，他在打扫。好 ，OK， 他至少对实质来讲哈，你的身体是靠化学物质推动的，所以当我讲错了哈，你的思想是靠化学物质推动的， 换言之，它既然是化学物质，它就会产生化学的问题，所以在身体里面会累积化学的堆积物，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要进行那种清扫工作哈。那这里有一个很棒很棒，它有一种比喻，他说呢，你的思想他们在宇宙的身体里面行进，就好像病毒在你的身体里面行进一样。原版叫旅行啊，新版叫行进啊，但是不管是旅行也好，行进也好，反正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台湾话叫啪啪族啦，啪啪照啊，这个国内人我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啪啪族是什么意思？就乱走的意思啦，哎呀，所以啊，
溜达，
对对对，溜达溜达。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去想他在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呢，你的病毒是以你的身体为他的这个国度旅行之地，对不对？那你的思想是以什么当身体呢？你的思想是以宇宙当身体。换言之，它就是没有国界。你的病毒在你的身体里面，可是你的思想，它是以宇宙当身体，所以它在宇宙的身体里面旅行。所以你的一个想法一想到的时候，你它马上就 broadcast 出去啊，就像我们丁山在1300电台一样，它就广播出去，大家都知道。所以你今天有什么想法要赶快做啊？今天有一个什么创造性的思维，那你不去做的话，你 broadcast 出去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妙的状态哈，我每一年去参加 CES 展览、电子展，哈，你会发现今年大家所展出来的东西怎么大家都一样，那明年大家怎么都会一样？为什么不早一年？不是大家都全部被你比下去了吗？好，都薄的，比如说我这超薄型的，就是超薄型的 ，LCD 的就是 LCD 的，为什么他不会早一年呢？为什么大家都一样呢？因为当这个人做这个发明的时候，他 broadcast 出去，所有的其他的都接受到这个信息，所以他们在同样的范围之内做同样的研究，然后摆出同样的东西，每一年都一样。你若去参加 CES 展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好玩，因为它的进度哈，它就是不会说是超前，它就刚好。然后蔡生在中国发明纸的时候呢，法国人也另外一个人在同一个时代在法国发明纸。换言之，就是思想它是以宇宙当身体在旅行的。那这个地方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我说的，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赶快去体验它吧，赶快去实行它，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产生不了好的想法，为什么不到外面去拖回来呢？你知道吗？人家有了灵感，你去把它缩形回来。我说拖回来是比较难听。换言之，就是说，当你能够，我们昨天提到，当你能够有一个内在空间，有个静默的时候，你是不是在缩形？我一个主题，我是在用 keyword 去我的网络上缩形。那如果别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会被缩形到，因为意思有同时性跟有同步性，对吧？所以我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有一个意念，有一个心念的时候，我会被缩形到跟我同步的思维，我同步的想法，我同步的灵感。所以是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如果以思想在宇宙间可以旅行，而且是在宇宙当身体来旅行的时候，你其实是真的可以去拖别人的思维啦。但这个思维不一定是你这一世的，可能是上一世的人发明，也可能是鬼发明出来的。就像那个鲁伯说，他在一种状态之下，他得到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而这个人是死了50年之后写作下来他的心得，然后被他拿到。他不是现世人，所以没有版权，没有专利呀。但是连鬼写的东西他都可以拖回来用。你知道吗？为什么一个真正能够极尽的人，能够自己能够跟内在有信息接触的人，他会了悟天文地理？为什么他会所有的知识都开通？因为他开了一个内在空间，他能够在寂寞当中跟他的内在意识有做接触，他能够去缩形他所要的资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在以宇宙当身体在旅行的，你信吗？不要听而已啊！哦，你如果信，那么这单单这个资讯它是无价的。 啊，而且他真的可以把你放下来，就是你真的不必要那么紧张，因为你不要以为自己哑哑乌的，因为思维是宇宙当身体的，因为宇宙是你的身体啊，你在思维的状态之下，你是以宇宙当身体啊。好，我们是在一体的世界，所以我说一体是可以喝的啊。Yeah, OK， 开玩笑的哈。所以思想跟身体呢，它会互相产生作用，而变成另外一部分，就好像病毒一样。所以你的身体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不好。有时候恋爱的时候，哇，充满的精神，充满的力道；有时候生意失败或失恋的时候，好像快要死掉，好像病恹恹的，是不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林黛玉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西施要捧心呢？可能都是蛮难过的嘛，是不是？ Yeah. 所以他说，有些病毒有很大的治愈价值，你的肉体常常对这些病毒是阻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会抵制在当时不那么有益的另外一些病毒。天哪，原来连病毒在你身上哈，哎，都像你家的那个这个榔头跟锤子一样哎。你有些病毒的话，你的身体根本不会叫他不要来，他会把所有的防疫公司撤除掉。来来，进来来，我们现在缺少佣兵，过来，你找一些病毒进来当佣兵，然后用这些佣兵去打另外一些病毒，那些病毒我不要，你把它清除掉。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有害的病毒一直都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跟我们现在的观念有一样吗？你不是要尽量去除病毒吗？我们不是要尽量去除负面思想吗？但是因为负面思想它有时候会去除其他的思想哎。好，你的病毒是一直在你的身体里面，只有很小的部分对你有危险。好啊，虽然它一直在体内带着微量的最致命的病毒呢，但是病毒本身从来没有被医生注意到，也没有被他怀疑它的变化。所以病毒在你身体里面一定都不好吗？没有，他这里告诉你，只有一小部分是才有危险，而且是你要用它的时候它才有危险，不然你没有危险的。好，那他说医生并没有怀疑到它的变化，如果一种病毒不见而另外一种被发现的时候，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原来是第一种病毒变成第二种病毒，你需要它它就变嘛。所以为什么比如说感冒，对不对？好，啊，吃一个礼拜药它就开始变了，对不对？或者是说什么伊波拉，对不对？你现在找到治愈它的方法，它会不会变种？那奇怪了，你集全世界最高医生的这个最高明的科技，既然那没有办法抵制这个病毒，而且病毒还可以想办法来跟你对敌哦。它没有，病毒有实验室吗？没有啊。啊，病毒有经过什么科学的这个知识吗？没有。可是你抵挡不了它。因为它会从第一种变成第二种，它会变种，对不对？感冒你药吃多了，它会怎么变种？你治不好它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你心态的一部分嘛。因为它是你心态的一部分，你怎么跟你的心态，你怎么跟内在的智慧相比呢？好，所以经过一个好某些食物自然的改造，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好，他说在根据任何一个时段身体的条件状态跟需要，病毒可以是有益的，也是可以是致命的。所以你的身体条件、你的状况、你的需要哦，因为你有需要，所以病毒来帮你达成你要死掉的希望。因为你有需要，所以病毒达成你要生病的希望。所以是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你的身体的条件状况跟你的需要，所以病毒可以是有益的，但是也可以是有害的。所以是不是刀像两刃一样？好，它其实是两刃。你们的确知道一种病能够治好另外一种，不要去管它的话，我现在生这个病，哎，我知道那个病，哦，有啦，我知道在医学界很多这种例子。所以一个负面思想可不可以剔除另外一个负面思想？可以啊。连病毒都有用，怎么负面思想没有用？一个人会正有一种严重的病，经验一连串原来的问题似乎无关的 较不严重的病。好，而且通常在西方的医学脉络里面，随着现代医药的引进，你们多少是在一种两难之极的局面，因为我们只针对病症在解决问题嘛。好，那我们的身体呢，知道怎么样去应付那些天然的药物，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药大概都是什么自然药物嘛，对不对？他说磨过的啦，煮过的啦，蒸过的啦，磨成粉的啦，喝的啦，那没有问题，因为那是自然药物嘛。那为什么自然药物没有问题呢？因为它都是所有的物质不是我们的内在意识所共同创造的吗？所以它仍然在一种一体的状态里面是 OK 的。可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哈，一大堆各色的人造药品给身体的天生结构提供一个不熟悉的物，这个事物，物跟事啊。你现在医药这个药品公司出的药品哈，它都是化学物质嘛，对不对？而这些化学物质呢，它其实提供了一个不熟悉的物品。我前两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则日本的一个得过奖的一个癌症医生呢，他就提到一段论述，他是说真正那些被就是说他你去注射那些什么化疗啊或者电疗什么东西啊，它其实对你的身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他说不可能对你有任何帮助的。对，那个你们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 email 给大家看看啦齁。他的意思是说你只是受苦而已齁，他说不会有任何帮助的。他说真正会治好的齁都是假性的，他没有一个真心。这个他是日本得到大奖的，他是做了癌症主治医师吧，四十几年多少年了。那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我们身体根本不熟悉的一个东西哈，那可能会启动强烈的一个防御机制。所以你吃那些药的时候呢，这个防卫呢只是针对那些药，却不是针对那些疾病。你说有没有过惨？你吃下的那些药品呢，它其实针对药品起防御作用，但是不是对疾病起防御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意味着、必须要另外一种药来对抗刚才给的那一种药。好，他说只要你们相信、西方世界所演进出来的医学结构的话、那他说我并不建议你们不去看医生。如果你相信医生，那你就去看医生。但是呢，就是说他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因为不是自然的啦，而且呢问题根本就不是在药品啦。好，所以他不建议你不去看医生或不吃那一类的药。你们的身体从一生下来就在用这种药品，所以你们已经蛮适应这种药品了。好，有不少伤亡，他提到有不少伤亡对身体不太好，但是仍然是你们自己选的系统啊，你们要这样做啊。好，是你们的观念在形成你们的实相，你们以为生病就要是要看医生呢、那所以呢你必须要吃那种药，问题是那个药的其实它的反应基本上根本就对你是不好的。他说没有，这下面这一句话是很多人在争议的一句话了。他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做要死的决定的时候死掉的，也就是说依照赛斯的观点，所有的人的死亡都是自杀。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做要死的这个决定死掉的。那当然你可能是虽然看起来像生病死掉了，像癌症或任何病症死掉，但是是你做的要死亡的决定，所以这些病毒来帮助你，让你应用，让你达到你要走的那个决定。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做好死这个决定死掉的，而且没有一个疾病是被盲目接受的。你自己不知道，可是你内在知道的很，你的内在用这种方式来让你去接受一个疾病，它不是盲目的，告诉你，你的想法再不改，那就算了嘛，那我们就回家嘛。对啊，你那么不乖不听话，哦，那我就回家，没在那边做苦嘛。你是天上的仙女跟仙子，对不对？那你在那边那么苦，不然回家好了嘛，就这样子，所以让你生个病回家嘛。对，所以简而言之呢，你们的念头可以看作是病毒跟带进者。 为什么我们的念头是带进者是病毒呢？因为我们太担心了，我们没有办法信任生命啦，我们有是非判断的能力，我们有善恶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吃了智慧果，当我们对事情有好跟坏的这个评断很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本心本性去行使我们该表达的这个内在创造力，所以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病毒，就是带进者。那我们经常的话就是当思想就好像我刚讲，你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那要打扫的时候你要先离开一下才能打扫，对不对？所以你要睡着嘛，你睡着你的意识离开身体，身体就开始恢复，再开始打扫嘛。所以你的思想本身是带进者。那如果说我们再回过头来，还是讲到说，如果你身体按照自然光滑去自然运作的时候，身体会自然疗愈，对不对？那一样的，如果你如果睡着了，你的精神的状态也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它是自然疗愈嘛。昏迷有的时候跟吃安眠药是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状态。比如你吃安眠药，是你把用药物把自己 lock 在里面，你没有真正离开你的身体意识，而且你也没有真正回到内在的意识场。好，但是昏迷的情况跟吃药又不太一样，吃那个安眠药不太一样。昏迷的状况有可能你是有在那种但是它不是一个自然状态啦。但如果自然昏迷又是自然状态。昏迷的时候身体应该也不是在意识的控制状态，对，对对对，对，暂时停止呼吸。对啊对啊，所以基本上对植物人他的身体好得很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叫王小明的，他昏迷当植物人，就他们照顾的他的人都死光了，他自己还活着。对啊，他的亲人照顾他都死掉了，所以他植物的身体好得很啊。只要你的身体只要没有病毒在里面，就是你的思维是个病毒。你今天如果没有思维在里面的话，你如果一个人我们讲说一个悟道者，像信息明提到说。自道无难，危险简直，淡漠爱憎，动然明白。什么意思？我按照本心本性做，我没有爱，没有憎，没有喜欢，没有不喜欢，我没有好坏，没有因为好坏来影响我。因为你当有一个好坏标准的时候，你会给自己有压力，对吗？好，你说哎呀，全世界人都当好太太，只有我不行，那你是不是给自己压力的？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我常在想，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种都不见了，只有剩下你的时候，哇天哪，可能人家照顾你的话，当然就没有人了。人家照顾你的话就像稀有动物一样，珍藏动物。可是事实上每个人都是珍藏动物，因为你的这个状态，这全世界就那么一只嘛。对啊，对，我们的 Sherry 小姐说全世界就你 Sherry 这一只。对啊，你的思维状况，你的身体状况就你那么一只啊，但你也是稀有动物啊。那我们要保护稀有动物，是不是？对啊，稀有动物不管它好或不好，你说什么？这个三义那边不是有一种猴子吗？那叫什么猴子？其实它好不好不知道，但是一定要保护的，对不对？它甚至可以说山林不能这个开花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动物嘛，对不对？那其实你也是要保护的，因为你也是稀有动物啊。对啊，再怎么样奇怪。这你是这宇宙间就这么一个啊，他说你的这个思想它像火花一样，不仅在你的体内产生反应，而且在你所知的整个实相当中起反应。各位你知道吗？你怎么想的话，不是只有影响你个人啊，它会在你整个你碰得到的实相世界，就是你的世界里面，它会马上起所有的反应。换言之，就是可能1300电台在广播的时候，只有洛杉矶的朋友听得到，对不对？可是你的思想在你脑袋里面想过一次以后，在你能够 reach 得到的跟你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世界里面都会起反应。这是赛斯书说的，你们的念头就跟你们的这个体内的细胞一样的自然，一样的真实，念头跟细胞一样的自然。所以我们在上一章不是提到信念驱体力量结构吗？你的念头就像细胞一样的自然，而且它们彼此作用就像病毒一样。所以当你在这个实相里面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精神、你的心灵 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只要你出生为人的话，你不要讲说，哎呀，我要追求精神生活，所以我现在要这个让我的肉体不要享受，要 abuse 它，或者是睡个钉床啊，卧薪尝胆，然后长出这样。因为你的身体、你的肉体、你的心灵、你的精神，它其实根本就一体，它没有界限的。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肉体，你说你有多好的心灵呢、啊？你如果没有一个舒适的对肉体有一个舒适的感觉，你怎么有舒适的心灵呢、啊？所以它既有身体、精神跟心灵呢、啊，三个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哈、哦。如果你认为有，假如你认为有啊，很多人会认为有啊。好、哦，有人说，哎呀，我很多基督徒会说，我是要追求天上的果，天上的人，那我就是这个不要看重肉体嘛，哈、哦，不要放纵肉体情欲，不要就是像享受肉体有什么的话，哈、哦。如果你认为有的话，那么你对肉体的灵性跟你思想的物质实际上还没有足够了解。简单的讲说，你不了解啦，你不了解啦。其实三个都是没有界限的啦。好，不要以为说肉体是肉体，精神，那心灵是心灵。他说这个三者是没有界限的。他说呢，他说我说过，思想跟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一样自然。你的思想跟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一样自然，不要以为你在身体跟你的肉体是不自然的。他们的感觉一样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思想的感觉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属于宇宙当身体的。好，然后他说呢，你如果你设定一个武断的界限，把思想看作是精神性，把实质的东西有所区分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可能比你的这个思想更真实反映你的存在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身体的自发性里面，你就看在身体自发性的这个机能里面，你可以看到灵魂轻易的在那边流动。也就是说，你假如说你能够，你把思想看成是精神性的，而与实质的东西有所区分，这是一种武断的分界。但是如果你，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比你的思想更真实的反映你自己的存在。可是你可以从它当中看到你的灵魂轻易的流动在那边呢、啊。那随着本然的我而行的那个特征，是对灵魂内在自由的一个指标，却又指向它天生的方向性。所以你看，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哈，你会朝着你天生的那个方向性走。就像我说，我在初高中的时候写的文章，跟我现在所讲的东西啊，没什么太大两样，对啊。你看，像很多那个喇嘛啊，或者是佛教，或者是早期的人。他孩子出生，他会让他一堆东西，他去捡嘛，看他会捡到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也有一点准确性呢？因为你有一个本能的我的所行的这个特质，而呢，你的灵魂它其实有一个自由的指标，会指向你天生的一个方向性。好，所以身体实质所有的各部分是灵魂在肉体的一个版本，我们身体实相的所有的部分呢、啊？你身体所有实相的部分呢，它其实是灵魂实相的一个肉体的版本，你的身体就是灵魂的版本就对了啦，啊，所以它在外在的世界去映照一个内在的宇宙，所以你的身体状况是在映照你的内在世界嘛。你心中很凄凉，你的外表看起来就不会很亮丽啦，啊，所以后者跟外在世界是一样活生生的、自然而且是多变的。他这里提到说，物质现象只是所谓的自然的一部分，而所有的实相皆是自然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精神世界就是不自然了，物质的所有的现象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的，而所有的实相其实都是自然的。好，所以呢，我们在讲什么叫自然呢？他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就是生长的原则的延展跟变作，而这生长延展在日常生活是明显可见的。我们在每一天当中的每一刻，是不是有很多选择性，有很多可能性，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性呢，它就是一种生长的延展跟延展跟变作。换言之，就是你的内在它在生出一个人格出来，去创造个人生的时候， 他其实所有的路都给他铺好了，你可以所有的可能性你都可以做，所以他是有生长原则，是有延展性跟变化性，他可以继续延展下去，他可以变作，哦，他可以继续变作，所以他既然可以变作，可以延展的话，所以当一个人出生以后，他就朝着他想走的那一条路，而且他其实是可以变作的。比如说我换一个想法，我就换一条路了，你不一定会被命运所宰制。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命运是一次给很多的。我们算命为什么会觉得说，好像你会觉得说，我今天是好命或坏命，就只有一条嘛，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对不对？可是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命给你的是一千万条，每个人都给你一千万条，因为这是什么？生长的原则。好，当 Kevin 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之后呢 ，Kevin 手中呢有一千万条的路可以走。好，因为这就是我们说可能性是生长的原则，延展跟它的变作。所以我们以为命是一条，哦，命运是一条，其实是还是告诉我们，可能性才是生长的原则。那这可能性在你的日常生活是很明显可见的。我都没有来美国，那会不会totally不一样？对不对？对，你有来赛事上课，跟有没有来上市上课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吧？好，那嫁这个人或嫁那个人有没有不一样？连生的孩子都不一样嘛，哈。所以这个就是充满着可能性嘛。他没有说你一定要生哪一个孩子，没有，因为你的人生，你的生长的这个原则就是你的可能性的延展跟变作。各位好好记住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事概念的哈，就是说我们会像我们一般对人格的看法，就好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不对？但是不是，实相的一个原则，意识的原则是一次给你可能性。所谓可能性的意思是说，它是个阶层，好，比如说，杨君明三个字，对不对？那的可能性是什么？杨明金，哦，金明杨，金杨明，明杨金，明金杨，有六种状况嘛，对不对？是啊，就可能性来讲的话，三个名字就可以做六种状况嘛。所以当杨金明降落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名字就有六种状况嘛。所以他每一条路都可以走。你到了美国以后就变什么？金明杨嘛，对不对？对啊，人家叫你是金明阳，不是叫你阳明金嘛，对不对？啊，那你在中国大陆可能人家叫阳明金嘛，对不对？所以到美国来变金明阳嘛，不是开玩笑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赛事告诉我们哈，宇宙的定力哈，宇宙的生长原则就是可能性，而且是可能性的变作跟可能性的延展。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不晓得大家能够理解他在讲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命不是一条啦，好，命运不是一条，命运是无限的可能性，是你这个特质的一个演化的所有的这种特质的演化的可能性。如果以统计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阶层的概念啦。好，你在每一刻做某一个选择，所有的状况就跟着改。那像我们在上那个 Stemmer 的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当你踏到这一条路，你的思维改变，你就踏到另外一个次元，另外一个实相，你是变成另外一个自己，而别人也是变为另外一个别人，他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所以在 Stemmer 的这个课程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生命的原则是一个可能性的延展跟可能性的变作。所以这句话不容易了解，不是说我随便赛事这样看就看得知道，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命，你去算命，我算紫微，我算一个命给你，不对，我可以算一百个命给你，因为你的思想一变，它就是这样变，但是它不会变掉，它是在那个范围里面。比如说我今天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对不对？这是一个主题主调嘛，对不对？那变作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这个整个调子有没有超越这个单单单单单单单？没有嘛。但是它在这个主调当中，它有很多变作嘛，对不对？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那命还是一条呀？
它是一个方向性，它这里告诉它是一个方向性嘛。好，它是一个方向性。在他说，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你是 明显可见它是一个方向性，这个伸展在你们日常生活可以看到，很明显看到，因为它是一个延展跟它是一个变奏，它有一个方向性。好，他说呢，你们的生活生长在你们的这个特定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你们的感官可以观察到一个自然现象。好，你的确是看到这个现象，同样的这个原则在其他的这个自然景观上显现也是存在的，一样都是存在的。好，可是呢，只是有些扭曲的形式是有些形式下被看到的话，因为他们无法觉知自然的条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内在，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看到的是现实世界，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是给了很多条路了，我们以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好，那其实可能性促使你们参与一个丰富的一个心理成长跟发展，在这个场域里面，这个演戏的场子里面呢，它存在，但是却观察不到，因为你上台演戏啦，啊，你上台演戏，你在演当中，你当然看不到这个后面的这人家是怎么剧本是应该怎么演啊，因为人家实际参与啊。可是这个可能性促使你参与一个丰富的心理成长跟发展，所以我们有一大票的这个路可以走。原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灵世界里面写剧本是写可能性的剧本。换言之是你手上有可能有一千万本，那你看你要走哪一本这样子。那在每一课里面都是可能性，因为可能性可以让你参与一个丰富的心理成长跟发展，那有够丰富了吧，因为是可能性嘛。好，但是你在你的世界里面观察不到这个可能性。比如说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啊，可是有一个你的自己可能到哈佛去念博士啊，现在他是在当医生，可能啊，有一个可能性是这样子啊，啊你没有用而已啊。好，那在这个赛事书里面提到是你没有做，但是你有一个对等自己去做了。Yeah. OK， 那你就回到心灵世界咯。Yeah. OK， 他说齁，在任何一个存在皆发生在一种自然脉络里面，而且自然当然是包括灵魂，所以你干嘛一定要很控制，因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一切都是天生自然的。你说为什么屁股中间有一条缝？哦，因为那个王宝钏这个砍石头的时候，刚好砍到一个石头，就变成一个裂缝。不是啦，天生自然的啦。好，为什么头发会长在头上，不是长在你的手臂上？哎，那天生自然的。为什么眼睛在前面不在后面？哎，那天生自然的啦，对不对？所以我们所生存的一切条件，我们的一切条件都不是什么蓬骨开天，眼睛掉在哪里，有耳朵掉在哪里，其实它都是天生自然的，对吗？那灵魂难道不是天生自然的吗？意思是说，所谓的天生自然是说有人在照顾啦，有人在照料你一切的事情，你安啦，你重要的事情是好好去体验你的人生，而不是去担心那么多不需要担心的问题啦。你不需要为万古流芳，为青史留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都变了啦，就不用了啦。啊，你只要好好管自己的事就好了。好，
那些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
有些他的变奏啊，他不是有很多变奏吗？那当如果说变奏他很严重的时候，他扭曲很严重的时候，他痛苦很大的时候，你的内在就是拿凳来拿儿子嘛，回来比较安全，算了，不要再玩了，就找左了嘛。死孤茫然，这个朋友都死光了，这个老黑姐不是这样唱的吗？啊，呀 ，OK， 所以任何一种状态都是自然的，只是你们对自然的定义太过狭隘的，因为我们只看到眼前的自然，我们不知道灵魂也是自然的啦，我们的生命状态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好，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描述啊，这描述真的很棒很棒，你可以把它当诗或把它写在你的桌子上。死后仍然活着也是自然的， 那如果死后仍然活着也是自然的，那么你这一辈子在争什么呢？死后仍然活着也是自然的，把身体还诸大地，然后再形成一个新的身体也是自然的。他告诉你不要用狭隘去看，你不知道你的灵魂有多自然啊，你死后仍然活着也是自然的，你把灵魂身体还给大地以后，他再说 来一个也是自然的。那这样你需要担心什么死亡吗？对吗？好，然后他说呢，你的思想跟病毒一样的迅速由反应而活生生的也是自然的，没有错。你身体你的确有思想，思想的确是病毒，思想的确跟病毒一样迅速，思想的确跟病毒一样有反应，而且是活生生。可是你不要担心，那也是自然的。好，然后再来，你拥有可能性的自己也是自然的，你拥有转身的存在的这个转身的存在也是自然的。你有轮回转世也是自然的，你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也是自然的。那既然他给你一个可能性的这个世界去让你去走的话，你没走过，有人帮你走也是自然的。所以这个世界哪有遗憾？没有嫁到这么好的老公，但是有一个另外的你自己嫁到那比你想象更好的老公啊，所以没有遗憾，那有很多可能性呢。这一段是不是很美？对吧？好，好，那我们继续好了。当你把意念当作是精神性跟自然分离的时候，那么你就觉得自己跟自然是分离的。你只是想说，我只是我这样想啊，好，那我的想法不是吃大锅饭的啊，那我是我的想法，人心隔肚皮啊，那么你就会跟大自然分离。所以，当你想象死后的生命是不自然的时候，你就觉得关系断绝，而且孤立而不知所措。好，昨天我们有放一段音乐啦，哈，就是那个这个我放的那一段部分，就是对，他是告诉你说，当你跟你的内在没有办法接触的时候，你跟你的物质世界也是迷失的，对吧？第一句话就这么说嘛。好，对，那一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当你自己觉得精神性是分离的，跟自然是分离的，那么你就会觉得自己跟自然也是分离的。所以你必须要试着了解，在大写的大自然当中呢，有不同种类的自然。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是自然的，对不对？那没有物质世界的这个灵性生活，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天地也是自然的啊？不然赛斯它存在哪里？所以你以为的自然是以为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但是那是你的感官感觉到的。那感觉不到的有没有自然？有没有世界？有啊，有，还是有大自然啊。所以你的肉体生命，你的人性，以及呢依赖着你，当你不是人的那个时候呢，你必须了悟到一个含义，就是不存在跟肉体存在一样的自然。算是讲到说，你把你的敌人杀掉，你以为你比较安全，没有，他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可以害你。这是赛斯说的啦，不是我说的齁。所以你的存在跟你的肉体，你的不存在跟你的肉体存在是一样自然的，你必须要了悟到这一点。好，那这样的话，你的肉体生命，你的人生就不会是好像只有你当人的那个时候了。所以你的生前跟死后的存在就跟你目前的生命是同样的自然现象。我们提到一个出口就是一个入口，我们换掉了肉体生活，不是到一个新的生活，新我们叫做台湾人叫做什么往生，对不对？哦，你往生的意思不是叫你往死啊，他叫你往生啊，他认为一个人死了就是往生啊，对不对？那你往生之后可以再来投胎又再生呢、啊？那就好像回收一样，再生再生橡皮，再生纸。
就往生其实是往另外一个生存。
对，生一个生，他说不存在跟肉体是一样的自然，你生前跟死后的存在跟你现在的生命状态是一样的啦，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往就是去的意思。
对啊。
那活着才
是
去
生嘛，
活着的时候才是往死，
出生其实是往死，
出生其实是
往死。
就是、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当如果生死的部分，你赛斯讲的东西真的看透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在担心什么名利啦，根本不会担心你的一切东西，你只担心一件事情，我有这个特质，我专心的在品味我这个特质，因为这是一趟享受之旅，我在享受我用这个思维这种特质我能够感受到的一个身体跟精神上的一个情感状态，不是吗？如果生命的意义根据今天我们所描述的状态，是不是你看你的原子电子去合成，然后再去形成器官，都是为了配合你，然后配合你的目的就是让你去使用一种思维，好，那你的肉体呢，谁在照顾你？有内在自己在照顾，而且是内在，你的内在存有在形成它，那形成它根本就不需要你照顾嘛，因为你要的是怎么样去品味，品味你的人生状态啊。那天哪，这一堂课是不是很精彩啊，对吗？啊，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们每一堂课都会讲这句话，是不是？我们很习惯每一堂课就讲这句话。好，不过说真的啦，你是因为一个从西伯利亚来的人告诉你西伯利亚是什么状况，应该是最真实，对吧？一个从心灵世界的人告诉你心灵世界的状况跟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比较真实？不管你今天这世界上有多少悟道者，他能够告诉你的绝对没有一个从灵界的人的智慧者来告诉你的更真实吗？他现在告诉你，给你的命运是一连串，是根本就是一个可能性。他说生长的原则就是一个可能性的状态，就是一个变可以变做的状态。啊，你的身体其实不是那种我们说形而上的那个情况，而事实上是你每一刻可以用你的思想来做你的该做的事情，而你在应用你的思想的时候，没有错，它像个病毒，可是呢，你放心，它是蛮自然的，而且你随时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它身体就会修复。那你的身体可以用自然光滑去修复，你的精神状态如果让它自然的移动的时候，它仍然可以做自我的修复啊，一样的啊，对不对？所以不错吧？
你讲得好啊，
OK， 谢谢啦。